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收到那个应该算是读者投书吧，然后他就
是投诉，
投书，他就一直有说就是警权的代号怎么突然变得不一样了这样，然后他就是说我现在他是英文小老师上升，然后就很认真的跟我请教，就是哎，警权你要不要告诉一下大家你现在到底是CHUNG 吗？还是 CHANG？
CHAUN， 所以你讲的
CHAUN， 我们两个都不对是不是？
对，
好，大家来，大家听好了，我们之后统一就是请称呼权威。
啥？权？
你要接啊，你要接你的那个、啊、英文的发音 CH。
哦、oh, ，CHAUN， 他超没默契。
对，我们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跟一些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去解释，因为他们就一直觉得就是。换了一个主持人，这样
有朋友们吗？你不是就那几个朋友而已？
没有，这个是今天真的是一个意外，对，
意外
因为有一天就是昨天、欸、今天吧，我有一个我收到一个听众的反应说，哎、欸，你们今天这一集新的节目一直在唱独角戏耶，然后我就没有理他，我就我也听不懂，我就一直想说，哦，他可能觉得说，因为我上一集是选品大会嘛，我在猜想说他可能就是在刁我说，哦，我
推荐，不是你的分享，
对对对，我推荐的东西怎么样都没有让景泉发挥什么的，就他就开始不对劲了，就那个群组里面的开始很多人都开始。一开始你一言我一句，他说、哦、对呀、啊，什么在单口相声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太奇怪了。然后我就趁着上班时间的途中就去听，哇，真的是景泉的单口相声、欸，
看超丢脸，我连点开听都不想听，太可怕了。
那事情就是他不小心把我们的音轨上传错误了，这样对，然后就变成是说那一整集里面就是只有景泉的声音，
而且还把一些，看他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些。哦，应该还好，因为没有对话，所以有一些东西应该是没有听到啦，
因为很像，就好像他有一些就是没有剪掉的，就是包括一开始在测试麦克风的时候，我就想说，对，完蛋了，跟我听的音档不太一样。
因为我剪辑的那个音档，它是那个日期，然后加上 cut 这个英文 cut， 然后我的那个刚好我的英文名字也是 C 开头的，然后就拉的时候。因为我是昨天很累的时候，然后想说哦，刚刚上传这样子，然后拉的时候，他跟我讲，我讲干，好像用公司的电脑处理的，是公司的电脑好像把我的那个 First Story 登出了，所以没有办法做及时的处理这样子。
没关系，我这边大胆提出一个阴谋论，就是景泉他实在是太想要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的节目了，所以他就大胆的演出这一出戏，看会不会被人家发现。就没想到我们听众很快就听出不对劲了，这样。
可能听出不对劲，不是节目不对劲，是人不对劲。
对，人不对劲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是拼命的去扒我们以前的每一集介绍的那些文字啊。然后就也挖出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就是景泉你现在到底是谁，你有多重分身吗，这样是不是换 partner 了之类的，这样
partner 就变成是自己跟自己这样子。
对，然后就只好就是代替景泉跟大家道歉。
对啊，不好意思，那个拉错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第一次也做这种事情，应该要在拉之前再听一下下，然后再把
或者是拉，对啊，拉上去再听。
因为那时候就是整个人懒惰啊，所以就没有做多余的检查。我朋友推荐我一本书，就是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一本，那个那叫什么？摆脱内耗
就是情绪内耗。
对，然后那本书里面刚好在教怎么走出内耗，就包含情绪的一些排解，例如说你在很忧伤的时候，你不要问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忧伤，去钻那个牛角尖，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先跟这个情绪说，暂时先待在这里，然后我要先去做我的事情，有类似这样的方法啦。心理学上面来讲，就是短暂让你痛苦的事情，通常都会对长程有效。这样子，在看这本书，也有在体会一些内耗以及自制力这件事情啊。所以，其实下一个想要处理的事情就是烟瘾这件事情啦、啊
嗯。
希望之后有好消息可以跟库某或是跟大家分享。
嗯，我也蛮想听，就是关于自制力这一块的，有什么其他的有趣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 自制力跟意志力会忽高忽低，很不平均的一个人，对。
嗯，但是他里面比较多是在讲说你要怎么去面对或者是去陪伴你的感受。
嗯，
就是其实他有很多方式都是你告诉自己我正在注意，我有一个想法。然后他说最好的方式是你先去接纳这个情绪，然后接纳的方式就是你要就有点像是跟他说你好，然后
哦，跟他对话，
对，就是跟他先跟他对话，然后对话了之后再去把它转换成是一个朋友的方式。
嗯，
就好像就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的是，情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
对。
那另外一个是你本身把自己约跟自己是24小时相处，你很难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好好照顾或是好好陪伴他。
嗯，
就是比较容易没办法分化啦，或者是说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自己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你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第一人称的主观感受，你就很难脱离到那个痛苦去客观的看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样子。
那你可以学伏地魔用分灵体啊，你可以用七个。
嗯，可是我鼻子不想变那样，我觉得好丑。那鼻子被削掉了呢？
但他不是因为分灵体就是变成鼻子没有，是他因为为了让他自己更像蛇，所以他把他的鼻子切掉。
哦，的确啦，刚才我在讲的时候，其实觉得他有点像蛇。我以为是他的那个呼吸道感染，还是
没有
整形失败？
没有，就是。这是他的心理活动，对，因为他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史莱哲林那一块的正统的血缘的继承者，所以他就会更往他那个崇拜的对象去靠近，对对， uh-huh. 所以他就是有把他切掉，这样欢迎就是各种哈利波特迷来底下跟我斗啊，如果我讲错的话可以反驳我啦，虚心受教。
你以为我们会有观众来跟我们斗吗？
会啊，像今天那个讲说我们在唱独角戏，其实我有吓到，因为他很早就说了，我就没有当一回事。
可是我们观众就是那几个固定的不是吗？
没有，
几个会特定捧场
的，新的啦、
哦、
对啊、
哦、
就是那种久久不见然后突然在 IG 说哦，你最近在就是在什么什么独角戏，想说什么啊，骚扰简讯吗？
一出来就刚好是我们吐槽的时候，直接被他抓住。
对，然后就、啊、但也是一个缘分啦，就是趁机在就是关照一下对方最近还好吗什么的。对，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缘分，这样
蛮特别的经验啦。
对啦，
第一次被第一次联络居然是来纠正错误纠正错字的老师。
对，然后就各种、哦、还有纠正英文的啊，纠正各种的，很谢谢，感恩啦、
okay.
感恩。那最近我有一个就是有关社会应该跟大家都切身相关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讨论一下，
是
就是在台湾就是主计处最新好像这应该是七月还六月的时候公布一份全台湾含外籍劳工的平均薪资的就是收入，好像就是收入的中位数这样。
嗯，
然后这个数据出来我好像记得是不含一些不经常性的薪资，比方说像年终奖或者是加班费的话，我们全台湾的那个薪资的收入平均是48千多块、
哦、你说不含、那个、
对，不含，但是如果加了奖金跟加班的话，平均的每个人的平均薪资是50000出头。
哦，那我插个话，我他妈低于平均，我就是垃圾平均那个人呢。
然后呢？你是说你是低于加了那个奖金加班费吗？
对，你不要再提醒我了，
哦、
就是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数值其实就是非常有趣，然后我还就是去细细的看他所有的统计，他包含他也列出了说，就是前三个产业就是他们的薪资是最高的，第一名是金融跟保险业，第二名我蛮意外的、欸、是那个媒体，就是拍影视宣传的这个、
哦、
是第二名，
是
好赚钱。然后第三名好像是制造业吗？我有点忘记了，还是什么科，反正我就没有，因为我被前两个就吓到，就第二个我真的太惊讶，因为第二个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啦，就觉得说哦，影视圈媒体圈就是一个很薄利多销的产业。
是啊，是没错。
对，然后没想到，他们的平均的薪资有到60000、欸、 平均哦，我是说平均哦。
但我必须要讲说他的那个这个数据也很看中位数跟极端值啦。如果他的、
哦、
如果他的极端值是假装28,000跟100,000的话、
嗯、
然后中位数可能是30,000，那这样子就代表说其实多数的人都是拿30,000块、嗯、只是因为被极大值分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看这个数据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至少要知道他怎么组成的啦，会比较能够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有，我那时候是喜欢早看，我把所有都读完了，包含是他分的，其实他们这个统计其实做的很细，就是他从一个总体然后慢慢割然后割从产业去分，产业的话他又会分成每个月然后每年，然后会比较上一年跟前一年的趴数什么什么的、
嗯嗯、
然后我就抓这几个比较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他的数据的嗯，统计他是把外籍劳工的这件事情也加进来。
嗯，
对，我觉得这才其实是蛮酷的啦。对，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你有没有达到平均薪资？对，可以，大家可以。
你是不是不敢问低于平均薪资的？
我没有不敢问，我就是都问啊，因为最近就是有在跟一些身边大概20多岁快30岁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有聊到说，你知道人一天当中就是工作8小时，所以 不免俗的我们大家都是在职涯人生有很多种困惑嘛。那在前一集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那时候接触到的一些台北的朋友或是同事厂商，好，他们都是在本职之外有发展2-3个专长，就是
Yes.
工作之类的。
Mm-hmm.
然后我最近就是也在跟大家聊到说，你会不会选择留在这个职位，或者是说吸引你离开这个职位的诱因是什么？对。然后有强烈一大派的人就会说钱。他说你不用，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不满30岁的年纪，但是已经有一些3到5年的工作经验的人，大家都还是想要再去冲啊拼啊什么的。然后一些姐姐哥哥们他们就会说不用想了，就是你的理想不会为你的信用卡买单。他意思就是说，待在原本的职位，然后好好养老，或是好好的去做去发展第二专长什么的，就不要再想着往外，然后争个头破血流什么的。这样，
年纪越大，应该越会有这种感慨哦。
对对，因为对，然后大家，然后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就是都会一直在犹豫，说最近就是，持续的迷惘中，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就是在什么时机点做出那个判断是最好的，这样就最近有蛮多的一些朋友们就在讨论的，
就是职涯的问题会一直不断的浮现，因为大概人的一生几乎都在从事劳力行为，除非你是天选之人、哦、或者是
天选之人，
或者是可能学生当的比较久，那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啊。
是，然后就觉得哇，一直都在烦恼。
可是职涯，可是我今天有想过一个问题耶，就是如果是职涯选的这家公司，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待的，只是因为你想要出去看看，或是想要换一个不同的环境啊，你有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断掉了你原本持之以恒的原本这一份工作。
对，稳定的。
相反的，如果我是继续待在这家公司的话，我可以有点像是长跑赛，我继续跑在一样的道路，但是就是待在同一个道路继续去转圈圈的感觉，就是好像他离职跟不离职的一体两面的状态还蛮明显的。
对，
一个是你坚持的结果，一个是你为自己去找一个新的
未知的挑战的感觉。
对啊，所以突然觉得这样子其实怎么样的选择都是 OK 的。
那你自己呢？如果你现在这个年纪，然后现在的这个状况，你会怎么选？
我其实一直有动摇过，想要去做一下别的事情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强烈觉得说要怎么做，或者是
必须得这样子
的感觉。必须，对，我觉得必须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年纪可能稍微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啦，或者是选择这件事，有时候真的是很看冲动。你的冲动选择之后，你会让自己没有回头路的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冲动的选择之后，毅然决然的要把自己的这个信念贯彻到最后的那个情况。
好想唱一首歌哦。 因为你刚刚一直讲冲动，我就很想唱《让你我
的》。谁的歌？
冲动，我的手在发抖。
哦，
你有听过这
首歌？没听过呢，没听过，这是抖音歌、啊。
一定有啦，没有，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呢。
好，动力火车，没听过
了。他那是副歌，就是一直在那边冲动。那我刚刚你在讲说，我脑海就一直有这个 MV 的画面。
人家在 rap 就对了，
那不是 rap， 人家唱抒情。
你看，大家都知道库某每次在听我讲话的时候，都在想别的事情。
没有啊，就是我有在听啊，就是你是说、这种选择都靠冲动嘛？
然后就要唱一首歌嘛，对不对？
但距离我是上次听就是靠冲动做决定的这个例子是结婚
啊、哦，对对对对对，结婚就是结婚就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冲动的案例啊，
对对对，就是一个集冲动的大集合哎、
他就是动员了你生你之后的一切，他就是你后半生的事业，除非你要把这个事业
转换跑道，对
对
对, 对，
转换跑道，
我要转换跑道，
找新的工作这样子，
对。对啊，其实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的状况，因为会也聊到这个部分，是因为我最近也在
考虑结婚。
不是，回到原本的话题，就是我最近也在开始就做人事面试的一些动作，然后就看到新人来，然后培训，然后人走，然后就会突然有这种体悟，这样。
体悟，
有感而发。
职涯，职涯、
对啊，就是去留到底是什么？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我就这样，就是可以看到每个人很多故事，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啦。
嗯哼，当主管就是会这样子看人来来去去的。
嗯，差不多。
其实那时候看到自己的同事在一个时间点，然后说要离开的时候，你会很想要跟他一起离开这边，会觉
得
他好像获得了另外一个归属的自由，然后就很想要向往自由。大家被关着都会有那种感受嘛、而且我们公司又真的冷气不冷，很闷的一个地方。
那秋冬
就
好啦，忍一下夏天。
就是等冬天来啊，等冬天来，夏天也有好几个月呢，很热呢。
嗯，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就是被留下来的人才是最难过吗？就是最有一些想法的人啦。我觉得走的人是。比较没有负担的，
可能都有吧，可能都有吧，对啊，但是留下来的确看到这种情况，你会有点感慨，就是哎呀，他飞了这样子，哎，你是祝福他，不是不欢而散那种，不欢而散就赶快滚，赶快滚，真的不要再回来了，不要再出来吓人了，
对，
拜托你下一个老板跟你是合的好不好？不要再造成更多的冲突了。但是如果是这种可能还不错的，或是他做事上面是还蛮有条理的。甚至是有听闻到他的很多的做事能力是很不错的同事啊，离开就会觉得，这感觉他可以离开，那我应该也可以离开，去迎向更好的发展之类的。但其实不是说这边不好啦，只是说，换新的决定或新的抉择，好像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未知的光明的感觉，但他要面对的可能会是另外一种，你没有想过的问题。
好想开一集好几期，就有一集特辑是讲那个职涯鬼故事之类的，就是职涯二三十，就好想讲，但是现在讲肯定爆啊。
你现在讲
你也是
吧，爆
就是被同事听见了。我是说职场鬼故事，就是那种各种稀奇古怪的啊，上司的啊，同事的啊，厂商的啊，等等的都可以。我觉得可以讲好几季耶，我。
哦，那不过我的同事来讲的话，好像相对比较乖一点。对，我现在我刚才讲的那个也离职啊，就是真的很怪那种同事啊。不过还是有一些很怪的还留在，只是就刚好碰触机会不大啦。还是就OK， 这个感觉真的是可以再讲两三集这样子。
对啊，可以大讲。我现在就是在等离开这个职场之后再给你讲，而且离开可能5年后吧。
对啊，要等了非常久的时间呢，也不知道你在那边会做多久。
人都在里面，对对对，很可怕。
OK 啦，就是讲这些话题，可能稍微严肃一点点，但是怎么讲，这就是一个会必经的路程。就好像现在在存钱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为什么要存那么多钱？搞不好我根本就不会花到这么多钱啦、
我是存不了什么钱。
你是真的没在存钱啊？哦，那这样子啊，哦，话题就不对了。
哦，对啊，应该说就是我有在存，但是我不知道每个人存的定义是什么啦。对对对，就可能哦，储蓄，但每个人的储蓄的价值观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种传统的储蓄的价值
观。哦，传统或是不传统都可以，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好了啦。
对，但基本的储蓄投资观念，我觉得大家身为新世代的新兴人类一定要有这两个观念，可从小就要有。
不过这个时代很容易躺平啦，像我前几天看到这个也很有趣，大家可以去看看。 D 卡其实很常会有人说，欸，1996年1997年 的男性，然后你们现在过怎么样，然后他就会用一个格式说你的工作性质，然后月薪，然后资产有什么，然后你的可能那个单身或是已婚，或者是有伴侣的情况，这样子，就他就把东西大概表列，然后他就会说，我先开头，然后先讲自己的这个那刚才上述的那些状态。
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是这两个年纪？不能就是1998、1999，或是1995？
我只是举例。
哦，好，
哎，举例。就是都可以啊，但、就是今天刚好看到一个1996的。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看 D 卡，这个是刚好看到，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在那个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人留言，然后可是还是会有人会说啊，这个什么，我来宣布本次的虎烂大会正式开始，因为网络上的东西本身就有一些东西是值得被怀疑的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世代很多，他们即使有可能是骗人的、啊，但是基本上里面都会有一句是说，几乎特点很像，都是我没有车子。但是最多有个机车、然后住的地方不是租的就是住家里，
对，
很少有人说我已经开始买房子了、有这个例子，但是我有听说过的人就其实并不多啦，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在别的年纪的朋友们身上、对啊，就年龄相近的啦。
对，1996学期就是28、27岁，
28、27
是吗？1996、1997是吗？
你的数学比我还差了，2526啦，2526。
哦，2526，
对啊，好啦，其实也接近啦，也接近快2728啦，就差三四岁这样子。
我觉得中间的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迷失的年代。
你说你是说遗失数学算术还是？
都有吧
哦，都很容易迷失的、啊，哎呀、
啊，对啊，因为特别是最近桃园的周遭有那个世界客家博物，就是世界客家什么会的场馆嘛，然后都在桃园，龙潭也有，然后青埔也有，然后场馆就四散，可能观音也有吧。然后我今天才跟我同事就是去青埔，反正去送文件之类，我们就快去外面跑，然后我们就绕了青埔所有的。地方，然后发现哇，真的是青埔好可怕。就你可以看到一个土地的，就是被炒作起来的那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因为青埔这边就是有高铁、有捷运，然后开始开发，然后路都修得非常大条，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绕啊绕，然后就是大概车上都大概30以下的小朋友，30以下的朋友们，然后都大家都说青埔真的是买不起。因为一坪已经来到50多万，当然不能跟台北比嘛，这一坪快要近百万，但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也很难，你光拿出头期款这件事情在这个年纪就是我觉得是很少。独立的话，独自的话，
对啊、我才不要买青埔，因为地真的是有够崎岖，有够难开的。
不会啊，青埔的路还不错啦。
OK， 好，那可能我们体验的青埔是不一样，就跟你体验的台北跟我体验的台北是不一样的。
多重台北。
多重台北，对啊。好了。
好 ,OK, 没问题。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见，我是 Kumo。
那请圈。
拜拜。
好，拜拜。